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蒙恩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彼得前后书。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你分享圣经的话语，我是蒙恩。那有些基督徒呢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神为什么让信他的人、行善的人遭受那么多苦难？有的人也会这样问，我们今天为信耶稣所受的苦有什么意义呢？彼得前书的内容正好是为问这些问题的信徒提出答案的。彼得亲自看过耶稣基督为什么受苦，怎样受苦，又看到耶稣基督受苦之后所带来的果效，彼得自己也因为效法基督而受苦，他经历过受苦之后是怎样理解基督受苦意义的。我们今天呢要从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七节到四章十九节去领受他的教导。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头最少呢就让我们看到四个为行善受苦、为主受苦的意义。我们可以将归纳有四个大纲。第一，为行善受苦或是为主受苦呢是要效法基督的榜样的，三章十七到二十二节。那第二呢是坚持为行善而受苦，可以使人断除罪的捆绑，就是四章一到六节。第三个重点呢，信徒坚持相爱、忠心服侍，能够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就第四章七到十一节。最后呢，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呢，就让我们知道为主受苦，将来在荣耀基督显现的时候，跟他一起欢喜快乐。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啊要讲的第一个大纲，为行善而受苦，那是为效法耶稣基督。彼得劝信徒效法基督受苦呢，除了在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性质作为兵器，还有在第二章的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彼得将劝信徒的时候，他也把基督为什么受苦和受苦的果效陈述出来，去激励信徒效法的。在三章十七到二十二节那里就说明了基督受苦的作用、目的和功效。十八节那里说基督受苦的作用和达到的目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基督受苦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乃是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受苦的作用起了一个代替的作用，本来应该是罪人受的苦他来承受，他受苦是起代替作用的，达到的目的是为要引人、引我们呢、到神面前。引罪人到神面前呢，是基督受苦的目的。引罪人到神的面前，对罪人有什么意义呢？这可以回顾他在第二章二十四、二十五，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二十五，他看罪人到神面前去的好处，那里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换今天的话说，罪人到神面前是得医治的，那个罪带来的伤害呢，就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我们信靠的缘故，那个伤害得医治，得活在无罪的生活里，就是离开了罪恶的捆绑，得基督的监督照顾，这是基督受苦的目的，他要引导罪人到神面前那里得这些好处。基督受苦产生了什么果效呢？18到22节说明一个果效，这是果效是当耶稣基督经历受苦之后呢所产生的地位改变。22节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从22节这一节经文所看到的效果来看，去解释3章19节到20节那两节难解的经文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当基督耶稣升入天堂呢，他向那些监狱里头的灵，就是被囚的灵啊，就是以前那些不信从的人，去宣告他的得胜。那这样的理解呢，就容易配合彼得在这卷书卷说的前后文上下文，因为3章17节那里是劝信徒呢要愿意为行善来受苦，而在3章18节上半节呢，就让我们看基督受苦所起的作用和达到的目的和结果，又在3章22节说明他在天堂上的地位是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么这样说，3章18节下半节到20节呢，是表达出耶稣基督受苦所带来的果效，就是他宣告得胜，宣告得胜。19节那个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那个传道呢，就不是传福音了，因为那些被囚的灵呢，不可能再有机会听到福音得救。如果说不信从耶稣而死的人呢，还有机会再听到福音呢，就违背了圣经一贯表达的真理。因为像约翰福音说的，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希伯来书又说过，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些经文呢，都让人理解到呢，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听福音、信福音才得救。所以我们理解这两句3章18、19节这彼得前书那里呢那些话呢，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借着他的灵曾宣告给那些在监狱里头的灵听，就是那些不信从的人，让他们知道基督耶稣胜利了，宣告他的胜利。那这样子就配合上下文啊，让我们再回到基督受苦的目的，他是为了要引导罪人到神面前得医治，得在义上活，得他自己的监管牧养。他受苦的果效是胜利，进入天堂，与父神并列，管理众天使和有权柄有能力的。彼得说这些关于基督受苦的功用、目的、果效，来劝勉信徒效法基督受苦。他虽然没有在3章18到22节说我们基督徒受苦呢也可以和基督一样产生那个作用，就是以义代替不义，也没有说基督徒行善受苦能够达到像基督所达到的目的，就是引罪人到神面前。我们回顾3章1节，他劝勉那些做基督徒妻子的要用贞洁的行为、好行为使丈夫受感化。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推想，彼得是有这个意思，当基督徒效法基督去受苦呢，可以感动罪人到主面前，这是行善受苦的第一个意义。 行善受苦，是在效法基督，这是我们刚刚讲过的。那么当我们效法基督受苦，行善去受苦，为基督的名字去受苦呢，可能会使人受感化，归到耶稣基督那里。但对我们的生命本身有什么益处呢？彼得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为行善受苦呢，对我们生命的益处。四章第一到第二节是这样说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这句话说明了为行善受苦性质的重要，也说明了行善受苦第二个很积极的意义。一个能够为了坚持行善不怕受痛苦的人呢，他一定有力量与罪恶划清界限的，罪没有能力去勾引他，去捆绑他。今天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呢都想办法脱离痛苦，头痛马上买止痛片，在家庭里头遇到的人际关系的痛苦马上就想逃避，想脱离。很多人都想逃避痛苦，越是想逃避呢，人就越脆弱，越容易受罪的捆绑缠制。有人为了逃避婚姻的痛苦，以为离婚再娶可以解决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人为了逃避失败，那喝酒放纵肉体娱乐自己，让自己麻醉。这些逃避痛苦的都没办法建立起一个成熟的人格。有些基督徒呢常常很懊悔地说自己受罪的捆绑，不是受自己的贪心捆绑，就是受一些邪淫的念头捆绑。如果不肯愿意为基督而行善受苦的心智，不肯存这种心智，只是光是在懊悔，那没办法脱离那个罪恶的，那是很可怜的。与罪脱离关系划清界限呢，能够不从人的情欲呢，就很需要信徒本身有一个心智，就是要因行善而受苦。让我们可以这样说，因行善受苦的呢，可以使人有力摆脱各种罪恶的欲望。纯行善受苦的心智呢，就有力量不受自己的情欲摆布。只有纯这种心智的基督徒呢，不随从人的情欲，与罪断绝关系呢，他才有那种从天上来的感召力，去帮助那些仍然在罪中生活的人，引导他们到主的面前。彼得讲出行善受苦的心智对信徒的生命的影响，是叫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也讲到对我们信徒将来的生命，就是死了之后那个生命那个重要性。四章五到六节，那四章五到六节呢，是讲到一些不随从基督那些人呢，是随从外邦人的情欲生活的人的下场。这五六两节呢，四章五六两节呢，是一个反面的教材，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呢，我们今天的生命，对我们的生命为基督受苦行善来受苦那个好处在哪里。那第五节呢，是容易理解的，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那第六节呢，是产生很多不同解释的一段经文，一句经文。我们这里呢，希望提出一个最符合上下文的解释方法。这里说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不应该指人死了之后才听到福音传给的他们的。这个道理呢，和圣经其他经卷我们刚刚讲了是不能协调的。这里指的死人呢，应该是指的那些已经死的人，在还没死之前是曾经听过福音的。那这些人呢，和第四节第五节说的他们连在一起来说。第六节开始说为耻，第六节开始说为耻，这为耻呢，显出四五两节跟第六节呢是有相连的关系的。那第四节第五节所讲的他们呢， 应该和第六节的他们是同一批人。这批人的特点是同奔方荡无度的路，那参看第四节下半节就看到了。那么说第六节啊，这个他们呢是叫他们叫死人，那所以这个死人呢就不是指啊听在地狱里头有些死人神就传福音给他们，不是讲那个，而讲那些在活着的时候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过放荡无度的生活。那么从这个上下文的经文的文理来看呢，这个第六节说的死人就是那些人曾经听过福音就是不信，第五节说他们的结局，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那么这个反面的教材也提醒了我们，今天的为主受苦，将来在审判台前面呢，我们就不会像他们那样子，他们要交账，我们就免除了神给我们的刑罚。啊，当彼得描写了这些拒绝福音的死人，他们不愿意回头离开放荡无度生活的人，他们面对的将来的结局呢，那也是鼓励了我们信耶稣的人，虽然今天受苦，也不必要为他们而气恼，不因为他们而心怀不平，倒是可以放心将自己呢交托那位信实造化的主。那四章十九节这样提我们的，也可以只管呢坚持为主受苦的心志度在于是余下的日子。我们归纳四章第一到第六节这段经文的信息，如果存着为主受苦的心志，或者说存着只从神旨意生活而不怕受苦的心志，一方面会使人的与罪断绝，可以叫人不从人的情欲，而且将来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边，我们因为随从神的旨意不会被神审判的。姐妹，我们讲了我们行善受苦或是因遵从神的旨意受苦呢，第一个意义是我们这样做是效法基督的榜样，第二个是当我们这样做，我们能够叫我们的生命呢与罪断绝，有力量不从人的情欲，那第三个是当我们按着神的旨意行善不怕受苦呢，就能够叫神得荣耀。我们一起看四章第七到十一节，四章七到十一节特别十一节的下半节就讲到按神旨意生活的时候就达到一个目的了，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在凡事上意思是每一件事情神都因为我们所做的得荣耀。彼得在四章七到十节提了两个最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彼此切实相爱，一个是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两点都是耶稣基督教的门徒的重要内容。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讲到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呢，也可以在马太福音那里看到的，讲到良善忠心的仆人呢，管家呢，他们是把两千两银子五千两银子运用得很好的。那彼得提到耶稣教训的两个重要的教导，在这里劝勉信徒彼此切实相爱，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两点呢都是不容易做得到的，要切实相爱，款待不发怨言，需要有遵行神旨意受苦的心智才行的。你想想看，当时呢有很多信了主的人生活困难， 需要有人的收留和帮助。你要切实相爱呢，那要款待，款待要付金钱的代价和付上时间的代价。说不定受款待的人呢，还不懂得说好听的话，还说不定说了一两句不满意的、挑剔的。那切实相爱呢，就是要把这些不好听的话，把它看成是没事。这种爱呢，就把罪挡住了，不至于让罪有机会可乘，破坏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是按神给的恩赐忠心服侍，按神的恩赐做好管家。在当时社会大家都反对教会的情况下，那是不容易的。要面对的，你要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要面对的不是别人的称赞，而是辱骂，甚至是要命的石头扔过来，那是反对人扔过来的。彼得就是这样劝勉弟兄姐妹，在那种受苦难的日子，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忠心服侍教会，这样做就能够叫神得荣耀。信徒呢，是因为耶稣基督而彼此相爱的，忠心服侍的，那神就能够在凡事上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字得荣耀了。最后一点呢，为主行善受苦，还有个很正面的意义的，就是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和他一同受苦的，可以欢喜快乐。这是四章十二节到十九节可以读到的内容。从四章十二、十三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原来我们不是我们在受苦，而是与基督一起受苦，与基督一起受苦，就是基督正跟我们在一起的。他们受苦，为他的名字，为了坚持行善的缘故来受苦呢？原来不只是今天产生一个好的效果，叫神得荣耀，叫我们的生命与罪断绝，还有将来，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为主受苦的缘故，将来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来欢喜快乐。那个荣耀尊贵在那个时候神给我们，我们在今天看的人给我们的荣耀，人给我们的尊贵，一阵子就过去，而且都是有时候人把我们抬举得很高，同样的一批人再过一段日子呢，他们就会贬得你很低，但是神给的荣耀尊贵是永恒的，我们将来就要得这些，当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得了。那么有些人呢，在圣经里头说会哀哭切齿的，痛苦不堪的，遵从主旨意不怕受苦的，就得荣耀称赞。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在受苦了，而这个受苦呢，不是为了犯罪而受苦，乃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人家不理解而攻击我们，如果我们有这种情况，我们要欢喜，而且要大大的欢喜，因为这是证明呢，神的灵跟我们同在，我们才会面对这些攻击的。我认识一位姐妹，在那个时候二十年前，她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结果她公开承认之后呢， 他的单位领导人就一直要打击他，人人都可以升迁做好的工作，但是呢他要做最卑贱的工作，他学到的技术一概都派不上用场。那么他曾经很气恼的就问单位领导人，你为什么不把我提拔？那单位领导人去跟他说，因为你信耶稣。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回到家里头，突然之间心里欢喜快乐。那么他知道，原来他今天人家是为了他信耶稣不提拔他的。结果呢，他回到单位里头，更用心的去做好他单位派给他的最卑贱的工作，扫地，他扫得很高兴。清洁最肮脏的地方，他心甘乐意去清洁。结果呢，那个单位里头的其他的工人，有些人都看不惯领导这样做，欺负他。但是那些工人呢，心里头呢，就被那位基督徒来吸引了。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我们都明白到，为主受苦呢，其实很荣耀的，其实是很荣耀的。今天能够为主受苦，我们已经体验到神荣耀的灵呢，原来是在我们里头的，才叫人因为我们信仰缘故来排挤。那有一天我们相信这是要来的，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在一起享受那个荣耀，那个尊贵，那个荣耀尊贵远比今天我们稍微体验到和神同在的那个荣耀更来得更明亮更清楚。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停在这里。彼得前书呢，三章十七节到四章十九节呢，是让我们读到几个重点的。彼得劝信徒呢，要为行善而受苦。他讲了行善受苦的意义。第一个呢，是我们行善受苦，我们是效法基督，以他做榜样。第二个是，当我们存行善受苦的心智，能够叫我们离开罪恶。那第三个是，当我们为主的名行善而受苦，能够叫神在凡事上得荣耀。最后呢，那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当我们坚持为主的名字，坚持行善受苦的人呢，可以欢喜快乐，也同时证明了我们这些信徒身上是有神荣耀的灵和我们同在的。那弟兄姐妹，今天时间又够了，那我想呢，希望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里头有什么地方难解的经文，希望你写信来，让我们在心里头或者是在空中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彼此交流。愿神赐福给你，再见。